最后呀，从当中看起，一一佛所界限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俗身，一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俗佛。那么这一段呢，还是说礼敬的对象。前面说过，礼敬要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礼敬。那么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是清净，是常。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与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里面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清净呢就是净念，常就是相继，可见得这个《大乘经》里面教给我们了。都是一个方法，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是要特别注意的。这底下这一段文是告诉我们礼敬的这个境界，一一佛所，前面所说的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尘俗佛，这就是将过去现在十方诸佛如来通通都包括了，一尊佛也没漏掉。特别要注意到的，上一次跟诸位说明的未来佛，这个未来佛就包含了一切众生，不但有情众生呢，我们现在讲动，还要包括无情的众生。无情众生，我们现在所讲的植物与矿物，通通包括在其中。就是一切恭敬，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这就是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用人事物，也就把这一一佛所全部都包括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普贤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一一佛所，每一尊佛所，换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人每一桩事每一个物的意思就是这个界限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俗身，有多少佛呢，我们就要现多少身。也许大家要问了，普贤是等觉菩萨化身大士，他有能力现无量无边身，我们现在是凡夫，哪里能现那么多身？其实这个事实真相你没有搞清楚，如果搞清楚之后才知道，无论是再圣再凡的能都一样， 那佛菩萨能现无边身，我们现在也是现无边身。佛菩萨现无边身，他知道的清楚，我们现无边身不知道不清楚，差别在此地啊。你要问到底什么原因呢？诸佛菩萨无边身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这个身相也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都是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哪里还会有两样？两样就是迷悟不通啊。大乘经里面常说，像我们讲楞严经的时候都讲过很多次，佛告诉我们，佛说这个一弹指啊，有六十刹那，这个刹那时间就很短了，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那叫一刹那。一刹那当中啊，有九百生灭。这个生灭呢，就是现身的。那么我们啊，平常弹指啊，这个速度弹快一点，我想一秒钟至少可以弹四次啊，四乘六十再乘九百，你看是多少啊？恰恰是两个十万八千啊，一秒钟啊就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就是现身的。我们坐在此地，我们一秒钟216000次的现身了，这佛刹即为尘俗身，不假了，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呀。这是事实真相。可惜呢，我们在迷，菩萨在觉，觉就是净，迷就不净啊。所以这个离净呢，不一定是趴在地下磕头叫离净的，不是的。心地清净真诚就是离净。对人净，对世净，对无尽，一切恭敬，所以觉心是净，迷心是不净。所以夜夜生遍离不可说，不可说，即为这个佛刹，即为尘俗佛啊，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人事物。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 这个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量无边，没有法子计算我们对于这个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人事物，都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对待，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呢，这是总结这是教个这个离境呢，善财童子问呢，普贤菩萨答复出来了给我们交代清楚了，是虚空界境，虚空啊有尽的， 我礼来敬啊，我这个礼拜呀，也就可以说也敬吧。以虚空界不可禁锢，虚空不可禁，虚空是无尽的，那么我这个理也是无尽的啊。这个理诸位特别要记住，就是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不能够错会了，错会了我们念的有什么用处啊？啊，光是去拜佛啊，佛在哪里啊？啊，泥塑木雕的这些形象，你们拜这个东西，人家说你拜偶像啊，迷信呐、啊，啊，是不是迷信呢？确实是迷信。啊，佛讲的意思，意在言外呀、啊，所以你执着在经文里面，实在具象。三世诸佛都喊冤枉，佛不是这个意思，你把这意思错回了，叫死在句下，要懂得他言外之意啊。所以实际上就是教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对待，这叫礼敬诸佛啊，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这个真诚恭敬心是没有止境的啊。如是乃至众生皆敬啊，众生这就是讲的一切万物，一切万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条件的啊，一切诸法都是许多条件当中产生的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单纯的，没有啊。即使我们今天所发现的这个动物里头，这个单独的一个细胞也是许多条件才出现的。才出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就是宇宙之间一切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动物植物矿物都是的啊，所以都叫做众生啊。众生的意思是这个样的。但是在此地呢，也可以专指这一切众生里面的动物，这动物是有感情的啊，所以讲是九法界有情众生啊，这个地方也可以指九法界有情众生啊。那么换一句话讲，这个植物矿物呢，暂时就不论啊，单单论一切。这个也是无尽的，没有止境的。那众生烦恼尽啊，底下众生业尽，业是造作啊。一切众生，特别是指动物有感情，有贪嗔痴慢啊，人有烦恼。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其他动物也有。那么我们说到把范围扩大到九法界啊，上面是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通通都有情识啊。不过那个法界越往上升提升呢，他的情执少一些，并没有完全断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那一品身相无明是也是情执啊，比起我们，那他实在是太。 太轻太轻了，真是微不足道了。但是跟佛比呢，它毕竟还是障碍啊，有那一瓶无明在呀，它就不能圆满菩提啊。这就是九法界众生都叫做有情众生啊，有情就造业。佛把一切有情众生造的业归纳为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叫善业、恶业、无忌业啊。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的啊，不算它是善，但是也不算它是恶啊，这个叫无忌业啊。一切造作总不出这三个范围，众生的业也没有止境啊。众生烦恼尽，烦恼是在讲烦恼就是贪嗔痴慢啊，这叫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再生出叫枝叶烦恼，这是唯识经论里面讲的很清楚啊，分得很清楚。唯识论的入门就是百法明门啊，百法明门归纳的比较简单扼要啊，烦恼有二十个啊，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啊，这就讲的比较上具体了。众生的烦恼也不会尽啊，业不会尽，烦恼就不会尽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发愿呐、啊，这个愿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啊！不要想着哎，有一天我就得圆满了啊，成佛也不行啊，成佛还不能止境，他还要去教化众生啊。所以成了佛之后，没有一尊佛不肯道家慈航，回到六道里面来，现种种身，帮助一切大众，这叫大慈大悲呀！啊，就叫代果行因啊。那么我们这个条件，普贤菩萨实在讲早都成佛了。退到菩萨位置上来，要代国行因啊，这个才叫大慈大悲，所以永远没有止境啊。所以底下说了，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离尽呢，无有穷尽啊。这就是真实可贵的长远心。跟世间一般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世间人没有耐心啊，没有长远心的。菩萨有长远心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底下呢，这是讲无间断啊，就是长的意思，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业。这个好啊！啊，念念相续，永远没有间断。这是自信现前。念念都是觉而不迷呀、啊，啊，念念觉，念念清净的、啊，心清净，身当然清净，语也清净， 这个心是真心，真心没有生灭，哪里会有疲倦，哪里会有厌恶？生灭心里面才有这个现象，才有疲厌。真常心里面啊，《楞严经》讲的常住真心里面没有疲倦，没有厌恶啊。那么由此可知，疲厌的是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没有疲厌了啊。所以这个是确确实实可以做得到的啊。我们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心呢，这个妄念呢，烦恼还太严重了啊。疲倦是从妄想执着里头生的啊，妄想执着没有了，疲厌就没有了啊，那个身呢才真正得到自在。那么文呢，跟大家就报告到这个地方。这小注里头啊，有一段啊，要跟诸位说一说的啊，其他的呢就不必了，我通通都讲过了啊，都说过了。这一段里面呢，清凉大师列举啊，讷那三藏说的七种理啊，这个七种理古来祖师大德在注说里面引用很多，这赋予属于了佛学常识啊。人家要问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研究研究对于这个礼敬诸佛呢，的确会有帮助啊。我们看他这个七种理，在第十面最后一行啊，最后一句啊，我们从最后一行看啊，最后一行第二个字，讷那三藏说七种理，经家为实啊，华严是用实来表法啊，所以说十种。第一种啊，我慢理啊，见人也打招呼也有礼貌，但是不是出于恭敬心啊，是什么应付应付而已啊。所以这个就叫我慢，里面是共高我慢，对人没有尊敬啊。这种理叫我慢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跟人家见面的时候常常看到人家给你打个招呼点点头，你好吗，态度说功高我慢，根本没有把你瞧在眼啊。这样的理呢，就属于这一类的，如对上相。这个对现在看不到了，是从前冲米的对啊。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在这个黄梅啊，就厨房里面就踏对啊，就冲米啊，做这个苦工啊。那个对一上一下了，就好像行礼一样的事，这个一点恭敬心也没有啊，就比喻这个意思。第二种呢，叫唱和礼，高声喧杂，词句混乱啊，唱和啊，也是没有恭敬心啊。这个大的典礼当中啊，有司仪啊，那么大家都要行礼啊， 你也不得不行礼啊，也跟着一道行礼，没有恭敬心，这个叫唱和礼，此二非矣。这两种不合礼节啊，这个仪在此地当中礼节讲啊，不合乎礼节啊。第三种呢，恭敬礼啊，此地举的例子，无论着地捧足音咒啊，我们佛门里面讲的戒足礼，五体投地翻掌，翻掌是戒足，好像佛站在我的手掌上啊，所以这是最恭敬的啊，最恭敬的礼啊。那么现在我们见到佛像还是用这种礼啊，见到佛像这个是礼敬的精神，以及他的修学，确确实实从这个地方可以能够体察得出来。礼是制服我们自己的傲慢性，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个我慢呢是很大的障碍啊。孔老夫子也说了，傲不可长啊，这礼记里说啊，这个傲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要学的啊，生下来他就有这个烦恼啊，就功高我慢了。《论语》里头，孔老夫子也说了个比喻，他说：“假如这个人啊，有周公之才之美，那周公呢是古时候标准的圣贤啊。假如一个人像周公一样，有周公的才华啊，有周公的美德，是实骄且奢，那就站在一个傲慢。孔老夫子，其他的不要看了。”不必看了，为什么呢？假装的，那绝对不是真的啊！他说不是真的啊！这个佛门里面贪嗔痴慢，你看这个烦恼多重啊！贪嗔痴是三毒啊！三毒底下的时候，最严重的就是傲慢了。理就是断傲慢的。我们对佛最恭敬，拿这一份恭敬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这个才是礼敬诸佛的教诲啊！所以绝对不要会错意思哦。普贤菩萨叫我们要礼敬诸佛，你们都不是佛，当然我不要礼敬，那就坏了。啊，那就坏了啊！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啊。这个华严跟圆觉经上佛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就是佛啊。所以我们看一切众生都要把它当作佛来看待啊，都要这样的恭敬。那么在佛前，我们可以保持古时候的礼节接触力，但是在生活上呢，一定要能够顺乎啊这个时代啊。从前专制帝王时代，这个人民见到皇帝啊，要三跪九叩首，要行这个礼。现在呢，这个时代不一样的啊，现在这些礼节都已经改了。不可以叫废除，改进啊！现在我们最敬礼三鞠躬啊，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 我们里面还是很落伍啊，没有能够赶上现代化啊。我常常提出佛教要现代化，要本土化。那现代化什么呢？大家见到法师的，哎，一问讯就好了啊。这三鞠躬嘛，我们是合掌鞠躬啊，合掌代表恭敬啊，这十个指头啊代表散乱心，心散乱了，合为一代表清净心啊，以清净心来礼敬。这一问讯呢，这是现代化，这佛教真的到现代化了。现在看到现在法师还趴在地下磕头，落伍了，还保留在过去十八世纪，这佛法怎么能弘扬呢？啊，还有人的时候见法师一定要拜三拜，那就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现代人，要把佛法在这个时代向全世界推广，要懂得现代化啊。那个时候是礼节是这样，今天礼节跟古时候礼节不一样，恭敬心是一成不变，在表现在外面这个仪态上去一定要随俗啊，这样就没有错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明白我，哎，所以你们对我问讯见到问，我非常欢喜。为什么呢？你是二十世纪的人，是现代人，啊，你爬在地下这个一定要顶礼的，哎，我遇到一个十八世纪的人，啊，这要懂得啊，啊，所以这个佛法的时候真的是活学活用啊。一定要应用在生活上，啊，所以如果这个法师一定要求你一定见到我要拜三拜，那个法师也是十八世纪的，不是现代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五人坐地这个是古时候的啊古礼，我们今天遇到佛像可以，啊，可以用这个礼，因为佛是古时候的人。我们还用古礼来对他，这法师是现代人，不是古人。我们用现代的礼节对法师，这就没错了啊。那么古礼对待佛的时候，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是最恭敬的心啊，用现代的礼节，哎，这个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否则的话，你这个佛法就完全学错了，啊，就学错了，你学了不得其用。第四叫无相理，深入法性的理能所相。那么这个理呢，就根本没有意识的啊，或者他在那打坐，或者他在那念佛，你遇到他，他理都不理你。其实啊，他对你至最敬礼，你也不晓得。怎么说他最敬礼呢？他的心呢，真诚恭敬啊。虽然没有一切啊，鞠躬礼拜没有这些仪式，他对你确实是真诚啊，真诚亲近，这是属于无相啊，理能所相。这是一种啊，他在这个静坐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通常这个念佛堂当中，禅堂里面，任何人进出用功的人呢，都不打招呼啊，不打招呼是不是没有礼貌呢？有礼貌，你要懂得他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礼敬当中，我们在行礼当中啊，现代人鞠躬也好，点头也好，心地真正清净， 三轮体空。不执着有我，也不执着有对方，也不执着当中有这些动作，那这属于无相理。他这个理就是恭敬理当中有无相理，无相理里头有恭敬理，这是两种合在一起的。别人不觉得，他自己非常有受用。这是清净真诚的流露。第五种叫其用理，虽无能所，普运身心，如影普理，理不可理。其用要用现代化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理解。人与人往来，礼节是第一个要紧的大事啊！特别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讲求现代化了。非常可惜，我们国家从建国以来到今天，没有治理作用。今天社会的动乱不是没有根源的，这是个乱世，非常可悲呀！大家把这个事情忽略掉了，所以在将来历史上写这个时代是乱世。为什么呢？理由没有。诸位念中国的历史，在台湾许多书局出版的25史，你们翻开来看看，每一个朝代它的政权建立最长5年，一定治理作用。礼乐颁布，全国人民就由这个一个规则可以遵守。我们国家建国以来，除了军队，军队有理有军礼，其他的都没有了。婚丧喜庆呢，你喜欢用什么礼就用什么礼。你看，在中国这个社会上，有用外国礼，有用清朝时候礼，这大乱了，他不统一呀。所以你看，从前古时候礼有礼服你看他穿什么服装就知道他什么身份谁应该先向谁行礼这身份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衣服叫章服绣的这个花纹是代表身份的四农工商穿着的衣服不一样这个朝廷命官品级不一样，服装上绣的花纹不一样做皇帝你看看穿着龙袍亲王也是穿龙袍满清的这个贝勒也穿龙袍分别在哪里呢？龙的爪，皇帝穿的龙袍是5个爪，亲王是4个爪，那个贝勒是3个爪，就在那里分你一看就晓得他是什么身份，礼服这便于行礼现在幸亏有电视总统天天上电视你认识否则的话，现在从前的话，总统出来也穿个西装，我们老百姓也穿西装，谁知道你是总统啊？谁对你行礼，对你致敬啊？那个军人呢，他带着有阶级，那一看就看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在未来的历史写今天这一段的，要照传统这个写法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是乱世啊！啊，这么多年的时候，礼乐都疏忽掉了啊！礼乐是治国的大根大本啊，非常重要啊！啊，所以叫日常生活。第六呢，内观礼，但离身内发身真佛，不向外求。这个礼啊，是观想礼，专门是修行人用的。这个修行人之礼呢，多半注重在本尊，像我们修净土法门，我们的目的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礼的对象是阿弥陀佛，行住坐卧都观想，我们在莲花当中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受我们的礼拜，观想弥陀或者观想西方三圣，坐在那里静坐，也在那里拜佛，这是属于观想，这个是不向外求。第七实相理，若内若外同一实相。实相就是我们常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明白，真相彻底觉悟了，那就是理。这个理不但这个身体里面呢没有动作，心里面念头都不生，前面这个内观里心里有念头，实相里念头都没有跟虚空法界一切万物融合成一体了这是实相，就是禅宗里面明心见性的境界，净土宗里面理一心不乱的境界这个境界在十种理里面叫做实相理。第八呢叫大悲理，随一业理普待众生，这是大慈大悲，一切众生迷失了真心，轻慢了圣贤这是经上常讲可怜明者，原因在哪里呢？他的业障深重，菩萨大慈大悲，天天拜十方佛，带一切众生拜这一切众生，是不是能真得到效果呢？那不问，菩萨有一份真诚的心得不到我也拜得到当然更好，得不到也带你拜，已经尽心尽力了虽然不能带多数少数人见到菩萨这样真诚带我们礼佛，看到之后自然会感动自然会回头， 这个在佛法教学里面，这叫身教，以身作则。啊，所以佛门里面这个道场当中啊，像朝暮可诵，啊，一切这个法会呀，做到清净庄严。目的在哪里呢？目的都是为了带一切众生忏悔呀，啊，让不学佛的人看到，心里受到感动，啊，他能够回头，那这个效果就受到了。啊，第九啊，总摄理，摄前六门一为一观，把第三到第八，就一礼拜当中啊，这个六条的精神呢，